章，创世纪第十章是从名录开始。那么怎么尼布加尼撒是金头呢？很有意思的，虽然巴比伦有很长远的历史，但是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，他的势力才到了地中海，所以他从海中上来。所以真正巴比伦帝国能在地中海耀武扬威，那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这个算是从这里算的。否则你看整个的历史，那么你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那个帝国呢？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像羊一样在狮子的口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不光尼布加尼撒他的势力到达了地中海，而且他把整个的以色列并吞了。那么果然我们知道，就在尼布加尼撒王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，那个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清楚，这个就是金头的时候，这就是第一只兽。然后第二只兽我们知道是波斯大帝国，波斯大帝国也是很悠久的历史，一直等到古列将军的时候，他们的势力才到了地中海，而且他们也征服了以色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头两个帝国。后面两个帝国呢，一个是希腊和罗马，根本就在地中海沿岸，本来就在地中海，他们势力本来就在那里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了，是亚历山大第一个征服耶路撒冷，在他们帝国里面，所以呢，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。不止如此，后来罗马这个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？也是等到他占领了以色列开始算起。所以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兽从海中上来？原因就是一个表示说他们的势力都到了地中海，第二呢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以色列都在他的铁掌底下。脚掌底铁掌底下，所以很清楚很清楚，这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要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讲到金银铜铁的时候，主耶稣说有一块石头是石头，不是金银铜铁，那么要把砸掉。那么讲到四只兽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子的国，最后人子的国要出现。为什么？当这个整个的帝国充满了兽性的时候，你看不见人权的；当整个帝国充满了像野兽一样的时候，将来有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里面你发现每一个人都不只是人中人，而且要做人上人，每一个人不只有他的人权，每一个人都要被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？这就叫做人子的国。这个也就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和那个石头所建立的国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两幅图画是对应的，一面是金银铜铁，然后石头和它相对；另一面是四只兽，然后人子在原文就是人。所以现在你看，这个国乃是人的国，真正是人的国度。因为今天人已经沦到次人的地步，就像有的殖民地是次殖民地，现在许多人变成次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如果今天我们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有所谓世界大同，真的狮子和绵羊能在一起，真的小朋友能够手抓毒蛇的话，那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种的光景，那这个就是将来人子的国要有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你把这两幅图画一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但是更有意思在这里，等到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这个四只兽的时候，他特别告诉我们说，这四只兽不只代表四个国，也代表四个王。那么这个四个王呢，圣经里面都能够找得出来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，我们很清楚；第二个是古列，你读到以赛亚书特别讲到古列；第三个呢，你读圣经也很清楚，是讲的亚历山大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那是路加。 加福音第三章，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第二章。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各士都，不要忘记，该撒是罗马皇帝的封号，雅各士都呢，就是那个皇帝的名字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，这个四个王啊，在圣经里面都提到的，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个去提给弟兄们听。那么第四个王，第一个呢就是尼布加尼撒，第二个是古列，第三个是亚历山大，第四个呢就是雅各士都。所以主耶稣降生是在降生在这四个王以后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你有路加福音第二章呢？路加福音第二章严格的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什么时候要降生呢？他为什么要报名上册呢？报名上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在雅各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所以呢才有，所以他们就回到伯利恒。所以基督姊妹，你现在看见主耶稣为什么降生在马槽，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么这些的故事要等到什么呢？等到第四只兽出现以后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罗马帝国里面有好几个，前面好几个皇帝，但是是第一个皇帝，他的势力不光是涵盖了整个地中海两岸，而且呢征服了以色列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皇帝是谁呢？这个皇帝毫无疑问的就是雅各士都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等到这个四个国过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么圣民要得着国，圣民就指着我们这些人来说的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天国就开始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我一定要记得，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呢？他不能比雅各士都更早一点，不能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时间就很好算了。这个时间呢，大概是公元前，大概最多是10年，一直到公元后大概30年左右，就在这个范围里面。或者这样说吧，我们简单来说，就是说现在呢，你发现主耶稣降生呢不能早于雅各士都，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不能够四只兽一定要出现以后，然后主耶稣才能降生。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最多是推到公元前10年，不能比这个再早了。然后呢，你也不能够推到主后70年以后，因为70年以后呢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弥赛亚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主耶稣呢，一定要降生在这个中间，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。所以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为什么我们的主降生？前面那个故事先是四只兽的故事，换一句话说，为什么有这个四个帝国的故事呢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，这个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政治或者军事的一个局面，我们觉得整个的时局呢好像是神在那调度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在那调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以色列人受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先是在巴比伦铁蹄底下，然后是波斯大帝国，然后是罗马帝国的，然后是这个希腊，然后最后是罗马帝国。那为什么一个一个他们这个以色列王国王在他们的手里？那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这一段历史呢？感谢主，你如果仔细的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做，特别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到底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。那为什么神要借着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？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一部分回来，有一部分仍旧被散到全世界各地，只有少数的回来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不要忘记，当人堕落以后，神就应许人说要有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。换句话，人类的救主必须是女人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，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。所以根据神的应许，有一天救主要来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神就在那预备所有的，为我们预备整个的救恩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先拣选一个人，名字叫做亚伯拉罕，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就得了一个家，然后从亚伯拉一个家呢就得了一个国，就是以色列国。那么感谢主，借着以色列国，神要做两件事情。第一，神把神圣经给他们， 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旧约，把整个的预言给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事情发生以后，人就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等到事情发生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主耶稣是先有传记，然后才有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证明主耶稣神的儿子那个证据在哪里呢？不是在我们手里，在犹太人的手里，我们当然也在我们的手里，那就整本的旧约圣经。整本的旧约圣经就好像录影带一样，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他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要降生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借着以色列人把圣经给了我们，所以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的话一句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呢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常忠于神的话，有一般人，特别是在死海的附近，他们一生也不嫁，他们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抄整本的圣经，抄旧约的圣经。那么什么时候他头脑里有污秽的念头，他就把前面所有通通撕掉，再从头来起。甚至于等到你快写到马拉基的时候，如果他一个污秽的念头，他又把它全部撕掉。他每天要洗好几次澡，为什么？他们要把圣经完完全全的保持下来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个所有的预言都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。那么这是第一点，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。第二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带下一个单纯的民族，所以你看见他不和别人通婚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是个独居的民，犹太人只嫁给或者是娶犹太人。那为什么呢？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很狭窄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神特别借助以色列人保存了一个单纯的民族。那么等到弥赛亚救主降生的时候，我们才晓得他是哪一个支派的，你才知道他是不是弥赛亚。如果在那个以前神已经允许他们随便通婚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不知道，如果和外邦人结婚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支派？当然不知道。所以你明白吗？这是第一，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神只拣选以色列的话，那么现在以色列这本旧约圣经只在哪里？只在以色列那块弹丸的地方，全世界别的地方根本看不到这本圣经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裸到巴比伦去呢？到了巴比伦以后，以色列从那里就到了伦敦，到了巴黎，到了全世界的各地，只有50,000人才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感谢主，就是因着被掳，以色列人现在被迫分散到许多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那一本旧约圣经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个证据，就被传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一面借着巴比伦把它分散出去，然后第二面借着波斯大帝国把少数的人带回耶路撒冷和伯利恒，他们重建伯利恒和重建耶路撒冷，这样主耶稣可以降生在哪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本的圣经，包括民数记，包括巴兰的预言，就传到了今天的伊拉克，或者传到今天的波斯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有几个博士，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人，他们大概是先读到了这个预言，有星要出于雅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不是以色列人被掳的话，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知道？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会晓得？他们怎么会晓得？他们这将来这是这个星，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大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们读到民数记有星要出于雅各，那么他们是观察星象，他们发现星象有了变化，他们发现有一颗星非常明亮的星，所以呢，他们想知道到底这次，他们想说一定，而且根据他们对于这个天文的研究，他们知道说一定有一件重大的事发生了，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犹太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所以我再说，是先有神的话，然后才有那个神，然后神才借助天文有一颗心，那么叫他们注意，有一位救主已经降生在犹太地，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大，这个现在我们才晓得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根本不认识圣经的，我们本来不可能会像几个博士去朝见主耶稣的。但是你看见了，神能做奇妙的事，不错。